各位举掌，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好，我们继续一起来学习欲界菩萨戒品。我们上次已经进到了三句境界里面的饶益有情戒。那么怎么样学好饶益有情戒的四摄法啊，就是布施、爱与同施力行。在这里呢，弥勒菩萨提出了总共有11个法则。那么其实里面呢有几支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像我们上个礼拜才圆满的这个善说佛法。那么在善说佛法这个部分呢，其实来自于我们怎么样去助办啊，为一切有情的事业做助办。那助办有两个部分，第一个是对于大家能够去安顿自己的资身用具啊，生计平常的生活跟工作之外呢，重点的是要引入佛法的学习。所以呢，为说佛法，善说佛法，为说正法，另修正法，就变成是整个饶益有情戒里面的四摄法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那么接下来呢，就是要知恩报恩，这倒是简单，然后救护部位，令一切大众呢远离种种的部位事。那部位就来自于什么原因呢？其实部位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有我所有我这个东西很维系，不要以为很容易解决。可是佛法讲无我，又不是叫你没有我的主体性，因为所有的问题如果不是自己负起责任来去解决，你在自作因自受果的情况底下，别人纵使想帮上忙，也只能够当作是助办因缘。所以我们说啊，纵使佛把我们带到水边呢，也得你自己要低头之后还要把自己水喝下去。但是问题，你心中的三毒习气如果没有丢掉的话呢，就像蛇一样，喝下的水还是变成蛇毒的。所以呢，这些种种的过程呢，用心的善巧就变成非常非常重要啊。所以呢，中间有一些自己在福报上缺损的，就要施予资具。那么如果我们必须彼此互相依持共助的话呢，就要有人能够领众。所以上礼拜在第七科讲到如法喻众这个部分，那这个部分呢又是一个重点啊，又会是个重点啊。前面我们所讲的助办啊，助办里面呢事业不是重点，未说正法是重点。那中间过了一些小的支项，一直到了如法喻众的部分呢，又非常非常重点。你怎么样让这群人共助？共助的目的是以有余补不足，对不对？你有一些在资粮福报部分，或者是你懂的东西、智慧，能够去为别人解说，或者是你有余，用不上那么多，不是那么急切要用的，就有点像合作社的观念情况底下呢，大家就采共助的方式呢，彼此互相来帮忙。那么当人共助，大家又没有成就圣道的情况底下呢，就会发生很多人事物之间彼此这个意见不合啦，分配不公平啦，这个心情烦恼纠葛的问题。所以要有好的领导者。那么如法喻众这个部分呢，就是我们所谓的皈依僧。皈依僧的那个僧是指和合众。我们说要皈依僧，皈依僧的意思就是说要以共助大众和合为前提，如法喻众。所以我们在这个进行品里面呢，讲到皈依僧的时候呢，就说啊，这个统御大众，对不对？一切无碍。你统御的意思并不是你一定当主人，你一定当王，你一定当主宰者，倒不一定。你要跟别人相处，你可能负责某一个执事工作，你在那个执事工作上有你的责任，但是当然也有你的权利。可是你怎么样能够去负起你的责任，行使你的权利，而不让自己产生愧对职守，也不会去触恼我们原本 成立一个僧团，大家和和共住的一个前提。何况，如果是一个僧团，他还有对外摄受心机，对不对？一些新如来菩萨到这边，给我们有因缘，能够增上我们的道业，我们不应该把他赶离开这个地方。怎么样想尽办法也要摄受他。而在世间戏坛的部分呢，我们就会牵涉到一些资具的共用的部分，我们说财的摄受。可是财的摄受能不能还是方便摄入，关键还是要到后面法的摄受。那这个部分呢，就跟前面的住办一样，住办的事业的部分呢，就跟财摄受一样啊。那住办事业，住办的这个部分讲到了未说正法的部分，就跟这边的法摄受又是相同。那么在法摄受的部分呢，我们足足大概花两个礼拜的时间呢，大概讲出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那这两个礼拜刚好啊，净空法师老和尚他讲到华严经这个礼拜的进度，刚好又在讲佛的实力不共功德的部分。今天讲到知诸戒，对，知种种戒之力，戒的意思就是种子，就是知道众生的根器啦，种性啦，烦恼行的出众在哪边呢？那么当然一个一个解释的时候呢，当然他会提到很多别的东西呢，不过提到本文的部分呢，都是一些我们觉得只有很高明的智慧的长者他们才拥有的能力。可是我们总是不太知道的一件事情是，我到底要怎么做，怎么学才能够学到那样子的功夫，达到那样的心地境界。在这边就很简单了，你只要学习为别人解说正法，你只要学习摄受有情，能够让他和合成众，然后你做一个执事，做个领众，不管你做说法或者是领众修行，哪怕你是服务大众的内护或外护，你只要做这一类的护法跟执事的工作，与大众和合共住，你就会慢慢锻炼出什么佛的实力。佛的实力，上礼拜我讲了一个很简单基本的理论，各位可以知道，你在入众共住之前，你必须要透过闻熏习学会两个非常重要的基本正见跟态度。第一个就是如是因如是果，不要把非因即因非果即果，把一切世间跟出世间的因缘果建立要如实学好，不要一知半解，乃至于更不能够错误的去领会自己以为是的一个因果的观念，满心都还是外道的邪见，这个不行。第二个，一定要相信，大家都会觉得说，哈、哦，我经过坟墓旁边就会有鬼神来附身，你的事会被人家夺掉，这些都是有人恐吓不当说法的结果。事实上，佛法跟你讲自业受果这个问题。所以呢，第二个自力就是自业自力，你不做的你不会得，纵使你因为上师具格上师的加持，你也只是得一个方便摄受，对不对？还是得要自己起垢的加行才能够完全相应。那更何况别人的黑叶子你怎么会背呢？今天很好玩哦，今天早上我七点就在接近新生南路的那个一刻吃早餐，然后喝咖啡，喝到大概，因为今天早上在写一些笔记，所以大概写到九点半出来啊，我车停在对面啊，那个时候大概摆摊子，那个因为我们那附近有个信安市场嘛，外面就有一堆卖一些赶集的小摊子，那我车就摆在一个习惯买卖菜啊蔬菜的那个老太婆他的对面，就在我要去打开我的车子的锁的时候呢，后面停下一辆摩托车，穿了一个很类似警察，可是后来定眼一看，不是警察，是个保全制服，保全的制服。然后那个人戴着头盔，头盔没有拔下来，然后呢停在我后面，我就感觉后面有人呢，然后呢，我以为我违法吗？就看我的停在格子里面也没有问题啊。打开之后呢，回头一望，他就说：“廖老师，可以请问你怎么解决共业的问题？” 哇哩嘞，我就发觉啊，这个年头啊，当老师很恐怖啊，我根本认不出他是谁，你知道吗？他就在那个地方，然后他的口音又带了一个大舌头啊，大舌头啊，用他的声音，我就听不太清楚他的问题是什么。问他两三次 ，pardon pardon， 当然不是问了，你再说一遍，你的问题是什么？总算把他听清楚。我就跟他简单的答案就是说啊。面对共业这种事情啊，其实应该要回来先修自己的别业，然后回向共业，回向共业，态度上是这样子，而不是去害怕或者想要去甩开共业的牵绊。你甩开共业的牵绊其实是不慈悲的啊，而且这个共业可能有小有大，最小的共业大概就是你们一家人吧，一家人会生在一堆，就是你们一定有某一个相当成分，当然跟每一个家人的每一个个人又有不同的共业成分。但是即便如此，即便有多少恩怨情仇彼此互相牵绊，你还是有自己相当充分的别业，对不对？如果你的别业非常糟糕，在已经很糟糕的共业底下会更惨，不是吗？可是相反的，如果你在一个共业非常黑暗的情况底下，如果你别业是清净的，那么你显然是来报恩的嘛，那报恩的感觉上好像是应该会多说一点苦是吗？其实不是，你正确的触非触之力以及自业之力，你就知道，虽然你感觉到你愿意，可是你帮不上忙的情况底下，你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得到很多智慧上以及慈悲心态扩展的利益。其实你会在过程当中学到的比你在平静的时候还来得多。所以呢，如果你今天把你的注意力放对地方的话，其实你应该是感恩报恩清安自在，然后悲悯心更广大，然后呢那个长远心更是不设限啊，更是不设限。所以这完全是注意力的问题，你把你的心注意在哪一个点上，往哪个方向去回向你的心，你的心就会有不一样的功德力。一样啊，你说佛的实力怎么来，绝对不是你成佛那个时候呢天上掉下来，不是，是他已经在因地的时候呢发愿我要成佛，在过程当中所做的每件事儿，今天讲的菩萨戒就是成佛的因嘛，因为菩萨戒的戒体是什么？菩提心啊，菩提心就要透过怎么样呢，四个众戒的绝对遵守，对不对？然后呢再经过六度，再经过四摄，用六度四摄的助伴因缘，让你的内心智慧跟慈悲以及一切的菩萨乃至于佛的不共功德少分少分的成就。等到你满分成就的时候，你就是佛了，不然你以为是什么？那事实上你的每一分都是佛智的一部分，在这个部分你所展现的那个心以及三业的功德力，其实就是你佛种性的展现呈现。所以呢，我们在华严经这样上面讲呢，初发心即等正觉，因为你发心的那个体本身就是你佛种性的一部分，对不对？所以你每一个跟它相应的三业啊，以及别人所受用你这样子做出来的功德力，相应的对方的一部分，以及对方又回受回来回向回来彼此共业所成就的那个净佛国土的功德力，更又是不可思议的东西。由这个磁场又会招引来很多的助伴菩萨，所以只要心摆对了，其实你就会发现这些力量这些因缘就会慢慢的聚拢，诸上三人聚会一处。虽然我一直在讲修行是孤独的，可是呢德不孤必有邻，大家就在这样子的一个心念磁场的感应道教的情况底下，得到不可思议的加持力量。于中你会在共业牵缠一点都没有解决的前提底下， 得到解脱，那个解脱叫做无住涅槃。你不用特别去把心摆成什么样子，它就是能够有清凉幸福的角色。可是我们不太容易认同这件事情，因为就是说压在自己的脖子上，那么大的重量，对不对？那么多的包袱，怎么可能轻松的起来呢？那就是因为作意的关系。为什么我所嘛？还是这样子嘛？有一个我，那以为这些责任是我必须解决的，我欠的债，我必须要做什么，我必须要做什么？就是因为你太强调这个，你没有感觉到别人在教你什么。别人在帮你解决一些你心里面长久以来无始以来带来的业习气，你不知道原来是我必须要持续温柔的改变，然后呢，在陪伴，在等待，在创造更多彼此互相成就觉性的因缘前提底下，你会有很多不可思议的力量心中源源不绝的发生。所以今天早上我在看那个佛光山的故事，今天在介绍到大智殿，就是佛光山的丛林学院的男众部，比较起先前所介绍的女众部，我就觉得男众部萧条多了，只有小猫两三只，女众部嚯、哦、一栋又一栋，大概恐怕有六进院之多，男众部一间纪念馆就了了，还没有住满。哎，那老和尚他还想说，他的男众部就是希望能够培养未来的住持。我说，哎，还是女众住持女众，男众住持男众，各自努力，真的。所以他很深切的期盼呢、啊，男众要自重自爱。这年头的男众如果没有女众，还成不了家。女众自己，我看还蛮能干的。这件事情，我觉得、哦、这个男生真的要检讨。好，所以我们怎么样能够得到法摄受的这个八个自力，就来自于前面两个前提，也就是说，对于处非处自力的修养，闻熏习的修养，然后呢，肯定自业自力，不会有任何奇奇怪怪的邪见。因为你今天在别人身上放了太多不当的想法，错误因缘观的一种看待，所以呢，让他受苦，也让你受苦，让问题没办法解决，让很多事情拖拖拉拉。所以你必须把你的作意的点、思维的善巧，一定都要摆对地方，还要把心发得出来。心发得出来，发的是什么？发的是为利有情愿成佛，成佛只是开发你本然的觉性。只要把觉性扩大到周遍涵容，无所不包无所不容的情体底下，那种包容绝对不是负载、哦、绝对不是说你一个人承载多少，而是你会发觉你被这么多因缘呢捧在手掌心里面，是这么多的佛菩萨拥护着你这个佛子啊，不是你在承担好多责任呢、啊，是那么多人在承办，在为你完成你的愿呢、啊。愿是你发的，心是你提起来的，可是却慢慢收集来这么多的因缘，替你完成你要完成的事情。可是过程当中，你也一直在参与别人愿、别人所发的心的完成。你或许知道，你或许不知道，如此而已。你只要能够看清楚世间的实相，对于出世间的那种真如的必然性的肯定，虽然你没有少分正量，但是你绝对可以清净心，没有条件的相信。你信心有多少，你愿就可以发得起多少，你的行业的功德就可以清净多少。所以接下来的八种自力，从得净律解脱等持等知，一直到漏尽自力，那是佛才得到的，无学圣人才得到的。这八个职力就会次第在你担任执事、领众、说法以及陪伴众生共同学习的过程当中，你只要用心的、真心诚意的为众生学习、改变、等待、陪伴， 把六度四摄做足了，不要亏损你的菩提心，保持它一直不断的增长广大，不退转，你的八种智力会一分一分的增上，越增上一分，你在因缘网络当中的自在性就越清安一分，看能性就越增广一分，这就是我们上礼拜所讲的东西。所以呢，这一段呢，我会特别花了那么多时间，引用了八例乃至于十例的资料，乃至于又因为因缘的关系呢，广说了许多啊菩萨地的一些摘要，让各位能够参考，知道原来实践菩萨戒其实就是什么呢？其实就是学到佛不共功德，或者是展现因地菩萨功德的作意、用心、种种的加行善巧。所以它不是一个拿戒规把自己的身心或者三业捆得牢牢的、绑得死死的一些条文，不是，它就是一个轨道。戒其实就是一个轨道，是一个古仙人道基，大家成佛是这样走过来的。你只要能够自然而然因缘具足了，没有任何的违缘，走上了和如法循戒而行的这条道路，你自然而然就走上了成佛之道。所以戒是一个古仙人成佛的轨迹，你用清净心走上这条道路，剩下的问题就靠因缘了，对不对？因缘具足，佛果就成就。那接下来我们要进到今天又是一个很大的段落。那因为这个段落呢，文段长，然后里面的那个基本的语句是相同的，可是因为改变了几个，所以它里面的科判呢，韩清净韩老也把它做得非常的广啊。所以我们稍微利用白板呢、啊，把这段文的那个脉络先稍微简单的宣讲一下啊，宣讲一下，请各位看你们今天抄白板的笔记。我们这一科呢是第八科，就是我们学习饶益有情戒的第八个法则。韩清净韩老把它称为叫做好随心转，或者是好随心转，其实应该讲成好会比较好一点。当然讲好也对啊，好的意思就是说你用善啊，你用善的用心，随着众生心，那个心是指众生心，你能够随着众生心生出你的善的作意，就是好随心转。那么也就是说什么呢？也就是一个心理学家最常用的同理心。而且这边所用的同理心呢、啊，讲的是非常高段的同理心，它不只是去摘要去回应当事人对方所表示的或者是讲话的内容跟情绪而已，他还做出了一个有效的回应。而这个回应呢，是要开发彼此共有的觉性。所以这个如果我把它称为叫做心理学諮商师的训练的同理心的话呢，就我所认识的同理心，它是一个我们用一到五来看的话呢，它恐怕是第六你要做到第五还要加一啊。其中啊还有非常高段的直问，在好随心转的过程当中呢，乃至于用到直询哦，乃至于呢用到激将法哦。可是你不要乱激哦，乱激激到人家真的发狂了，打你了，那你是自找苦吃，对不对？激到人家能够去出离不善，安立善处，这两个一直都是我们整个这段文里面的重点目标，就是两个。而这两个就是处非处之力。什么叫做善处？什么叫做非处？善处就是善的因缘果，非处或者是恶处就是不正确受苦受难的因缘果。那我们今天自己要离苦得乐，我们也希望回向随属随喜赞叹一切所教化的友情，乃至一切十法界的友情都能够离苦得乐。要离什么？离下三恶道的苦的因果，对不对？好，世间道上来讲的话呢，你至少要得到人天的善的因果，最好的话呢是要能够出离三界，不被三界六道所系缚的因果，得到出世间无漏道的智慧，这才是无上道。那你怎么样帮助一个人？因为不要忘了哦，度众生不是你替他做什么，我们如果相信处非处之力，也相信自业自力， 那你就不可能认为我可以替别人做什么。你只能创造一个别人开发觉性，你只能提供一个你举手之劳，你本来就在做，你能够跟别人分享的一个因缘。可是如果对方没有病耻感，他根本不想改变，他也不想要求离苦得乐，那更不要说他要求圣道。他如果这个意乐提不来，你就必须要一直不断的持续的创造因缘，接下来就是无止境的等待。这就是好随心转。那么在等待的过程当中，佛法又不是叫你干等，对不对？无力感、挫折感很深的等，他要你积极的等。怎么样积极的等？好随心转，回应，就跟跳舞一样，对不对？啊，你一个人跳的独舞，对不对？那两个人就是彭恰恰，就会站，就不是那个人哈，是那个 tempo， 就彼此进进退退，在那个旋律里面。在那个旋律里面，所以你会感觉到，你会感觉到别人的心态、别人的意乐、别人的限制、别人怕什么、别人想什么，这样的做对他好还是不好，对不对？好的你去助长，不好的呢你去稍微顶一顶，不是去拒绝他，让他感觉到，哎，那个正确的方向是他自己决定的，不是你逼他的。这件事情很难。各位如果有类似的经验，你们就知道，你们教养过孩子更知道，你担任过一个班级，以前小时候在学校里面当班长啊，风纪股长啊，或者任何执事，我想你们都有这样的经验。那么你越有心要去为别人做一点什么，那你做个老公啊，红想个老奴啊，这种经验太多了，对不对？可是问题是这过程当中没有一件事情是被责为了，没有一件事情是没有意义的。问题是你到底有没有学到好随心转，其实里面就是这个关键。你看他怎么铺排下，我们先不要看文，先看那个逻辑哈，他整个摆开来的这个科判。那么好随心转首先呢要有两个，你看他摆在第一个是什么？与所化的有情。我们讲比较稍微狭义一点，所化的意思呢就是你要度化的对象。好，也不要把度化讲得那么高，就是跟你工作或生活关系上直接的那群人，或者你发了愿，你有因缘能够跟他相处，能够跟他有一定的共同完成，或者是可能彼此是竞争对手也不一定啊。这些人都是你直接产生人际关系的那个人，那就是与所化的友情。然后呢先把这一类的人搞定了之后呢，再扩而广之，请看到第二大科，于一切有情。所以我们今天呢怎么样学习，哎，回应众生的心，朝向善处，朝向解脱，朝向出世间的无漏道去完成。那么当然还是有次第的，对不对？先近而后远，先找有关系的，再去随喜回向到那些可能现在还没有机会遇到的未来的大众，可能不在你同一个时间的纬度、空间的纬度，你现在还不知道的众生的存在。所以那个学习很精准的，一定要直接找到你有关系现阶段在你眼前的问题，然后在这个地方学习扩而广之，才回向到一切众生啊，这个是第一层，对不对？好，回到第一个，与所化的友情。与所化的友情呢，他给了两颗，第一颗如印所住，那个要念作印哈，如印所住啊，如印住行 ，sorry， 那个印呢就是相应，或者是回应，相应就代表你懂，你了解，你深切的了解。你有五分的同理心，你完全知道他的情感、他的理性、他的意乐、他的限制、他的害怕，对不对？所有的利弊得失都因为你跟他长久相处，你了解了以后呢，那么他对你有哪些方面的期待跟这个依赖， 那么你跟他的关系愿意以及契约在什么样子的向度上，那是应，所以应非常广。然后呢，底下是住跟行。佛法呢讲修行一定讲这两个，第一个共同安住，第二个行。行就特指修行，修行的意思就是改变彼此的三业，对不对？不只是你改，对方也有他要改的部分。住是安住，先能够求彼此安住，再进而我自己或者是配合或者是令对方改变掉一些彼此共住不利的因素。如果就佛当时的僧团来讲的话呢，住是指在僧团僧伽蓝里面住，行就代表可能行脚托钵到山下啊，这个在家人聚集的村落那个地方起食，起食了之后呢，就要为众生应当有相当程度的说法，对不对？回来以后呢，继续精行宴坐。就佛教僧团来讲的话呢，精行宴坐那是住，行呢指的是出去起食，出去起食。那对我们在家人来讲的话，我们没有起食的工作，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可能呢就是去工作，工作为之行，回来就是安住。可是同样道理，在家里面彼此之间要安住，就有彼此很多的三业要互相要自己先，或者是慢慢的等待帮忙别人，彼此调整彼此的三业，而能够和和共住。所以行是修正三业，住能够和和共住，而这个呢，都要在相应的前提底下。那么如果大家都为了要求见第一谛，见真实义，那大家目标相同，对不对？即便目标相同，因为彼此所修的法门不一样，还会有很多的歧见，而且大家都还是凡夫，所以吃喝拉撒睡免不了。光是为了伙食这件事情，光是为了你把隔壁睡觉的那个单每天晚上打呼，你让你睡不着，这些事情就很麻烦要解决的，对不对？太多事情了。所以做一个领众的人，做一个你今天这个僧团的导师执事，不管是维挪或者是任何一份工作，都要如应住行，都要如应住行。那么于中呢，不是呆呆的哦，不是忍受再忍受，你于中呢要一直不断的学习施则生语。施则就代表意业了，在大家同住同行二六十众的过程当中，你一直要不断的去思维检责，我到底要深夜怎么做，雨夜怎么说，然后让深夜雨夜令你的心摆对地方，大家能够形成共识，形成共识之后，自然而然就可以如应住行。那个应就是共识的意思啊，大家按照彼此的共识同住同行，那大家就是和合众，我们就可以皈依这样的僧团，没有彼此的对立性。所以要达到如应住行，就必须一直不断的每一个人都要施则身语。当你把自己的身业语业调到可以和合共住的时候，大家的意业就一定是怎么样，朝向圣道，见第一谛，一起趋向什么，出世间了生死，见第一谛。把目标调成同样的频道，彼此互相以有余补不足，这叫如应住行。所以这一颗呢就非常非常重要了。好，那么要对于你今天有关系跟工作跟生活上有关系的那一群人，要一起住要一起行过程当中，你必须要从施则身语下手。而施则身语呢，就要去关心到彼此的苦乐忧喜舍，这是我们对于所谓的情感上的感受性。我们把心理的跟身体上的感受分成五大类，身体上的感受呢姑且称为苦跟乐。比如说你去拖地拖得满身汗，对不对？拖不干净还被师父骂，是不是这样子？这个会有苦。然后呢打坐到身体清安了，清安的时候呢会有身体的乐， 啊，宪法勒住，或者是吃饱饭的时候呢，哎呀，那个整个四大被恢复平等那个时候的安乐性，也是身体的乐受。好，这苦跟乐是身体的感受，心里的感觉呢叫做忧跟喜。担心刚才所做的那个事情，哎，在康美有犹豫不决，待会要去选择哪一个才是对的呢？有犹豫不决，令我忧。做了之后呢，没有信心，还是忧，对不对？看了2012年，还是忧，忧得更惨。赶快及时行乐，现在不要赚钱了，赶快花钱。反正这几年，2012年就到了，怎么办呢？忧，对不对？有些人自己忧不够，还忧天下人之忧，别人有忧，把它拿来借自己用，忧得更惨。忧，心理上的苦就是忧，心理上的乐呢，就改成叫喜，对不对？哎呀，排队排队，总算排到，快排到你自己了。那个时候呢，还没有得到真正的乐，心就先做喜，对不对？满足了以后，久久回忆起来，虽然没有再受用那个乐，你会做喜。喜完全是抽象，心里面因为预期或者是回忆那个乐受而生出来的喜觉，那不是属于苦乐，也不是属于忧喜。另外那个好像没什么东西，没有事做的那种，叫做舍受。舍受就叫做不苦不乐受。你看啊，施舍身语举的例子是什么？在苦乐忧喜不贪舍，舍是无忌，对不对？不苦不乐，我们也不去管它。当一个人，大家彼此互相共住，如果有人能够察觉到你自己的苦乐忧喜，而恰当的让你能够出离这个苦乐或忧喜的状态，能够安住在出离苦跟忧的状态，能够安住在喜跟乐的状态，是不是你会觉得这个人对你很好？同样的道理啊，人都此心，心同此理。如果别人在苦跟忧的状态，你能够让他出离，而能够让他回到一个喜跟乐的状态，别人是不是对你会很感念呢？那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苦乐忧喜的抉择跟标准是什么？大家要有共识，是不是这样子？那这个又是因为各自自己的经验跟学习，自己的态度、作为、预期等等彼此的互动所形成而来的结果。所以这过程当中呢，都是你学习的教材。你怎么样调整自己的生意跟语业的所做事，而令自己跟别人都能够出离恶处、出离非处，而能够安住善处，这个就是我们整个施舍身语的目标。好，于是呢，他就先举忧跟苦属于负面情绪这个部分为例。那么在这个部分呢，先以这个为例，因为这个比较难解决。如果因缘是属于升起喜或乐，那比较容易解决，对不对？好，可是乐极生悲也会是有的。不过呢，在此呢，弥勒菩萨就先举了忧苦怎么样去抉择你的身语去对待。他就先举生忧苦的时候，那么你要观察两件事。第一个，观察他是，他是意思是什么？跟你自己无关，可是你注意到了，对不对？是别人所遇到的事情，是别人做了一些事影响到别人。比如说慧琳，他说了一句话，他做了一件事儿，令一家觉得有苦有忧，对不对？那么我就知道一家心里面一定很难过了，所以我就要怎么样去帮忙一家脱离慧琳所说所做对他的逼恼性，令他心生不极静的那种情绪感受，这叫做他事。而所谓的观察自事，是指你自己说你自己做，你要观察我所做我所说我所做会造成别人生出忧跟苦的事情，你要怎么样去接着抉择后来的回应方式。好，先这样接着，这样知道这两边是什么意思吧？哈，好，那么观察他是又分成两类， 一个是生他忧苦，一个是生于忧苦。所谓生他忧苦者，就是显然不是别的人，是一些情境的因素。比如说那个人他去搬一个东西，可是他因为他死力不当，